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13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答案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的是以人为本利民兴国。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告诉您，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两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 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淄博电气工程师高红遭诬判3年被劫持入狱；一家人屡遭迫害，广东揭阳市陈小斌含冤离世；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丁前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高红先生去年12月5日被山东省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今年6月7日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现年55岁的高红是电气工程师，2020年7月15日山东省公安厅齐都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闯入高红家中，抢走家中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他83岁的老母亲梁中先绑架到派出所进行非法审讯。当天下午5点半，高红下班回家，在自家楼下被齐都公安局国保总队张艳林等警察绑架，在齐地派出所连夜被非法审讯至次日下午2点。因疫情原因，高红被取保候审1年。2022年8月29日，高红被齐都公安局北区分局国保警察韩俊虎和长江非法传唤，告知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诱骗他说还在学练法轮功并录像，其实是搜集迫害证据。之后高红被诬告到淄博市淄川区检察院。12月5日高红被淄博市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今年3月14日高红被齐都公安局警察绑架到淄博市张店看守所非法关押，6月7日被劫入山东省监狱迫害，85岁的老母亲独守家中无人照护。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小兵一家人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屡遭迫害，
2017年5月，陈小编与儿子吴旭清又被绑架，分别被非法判刑2年半、7年半。多年的迫害使陈小斌身心遭受重大伤害，他于2023年5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仅48岁。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陈小斌一家长期遭迫害。先是他的丈夫吴梅平1999年到北京上访，被打残打伤后，又被投入广东省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夫妇俩在家直接被无故绑架进洗脑班，被迫丢下三个孩子无人照顾，最大的儿子吴旭清当时才7岁。2003年夫妻又同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2017年5月吴旭清在其工作的公司被绑架，随后派出所人员胁迫吴旭清带他们到家里非法抄家，并绑架了他母亲陈小斌，还用封条把家门都封了。2019年5月，揭阳市荣成区法院在揭阳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操控下，网判吴旭清7年半，非法罚款4万元，网判陈小斌2年半，非法罚款1万元。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陈小斌父亲去世，中共相关人员也不让他回家奔丧。他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2年多的时间里，长期被奴役做超额的奴工，身体受到很大伤害，如月经失调、手脚无力、僵硬、人极其消瘦等。2019年11月21日，陈小斌被非法关押刑满释放回家，为了生计，他和丈夫做些很劳累、低微的小生意，每天都生活在很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儿子还在狱中受迫害，更令他忧心不已。陈小斌身心交瘁，最终于2023年5月1日晚含冤离开了人世。据民会网报道，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丁前先生今年5月24日被青铜峡市公安局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在吴忠市看守所至今。6月7号，丁前儿子接到青铜峡公安局国保的电话，说丁前已被非法批捕。丁前又名丁发动，原是宁夏青铜峡市一所中学的优秀教师，还是宁夏优秀键盘手。他的音乐作品在全国首届中音杯获奖。他于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后，折磨他20多年的病痛奇迹般的痊愈了。1999年7月，法轮功遭迫害后，丁前曾4次被中共非法劳教，遭受过关禁闭、坐老虎凳、毒打等酷刑折磨，身陷囹圄超过8年。今年5月24日，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街派出所警察骚扰丁前，让丁前到派出所一趟，直至第二天，家人也未见丁前回家，随后去文化街派出所要人。派出所矢口否认丁前来过派出所。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经录像查证，看到丁前手被铐着带进文化街派出所。这时文化街派出所所长才告知丁前被青铜峡市公安局带走了。随后家人去青铜峡公安局查询情况，一个安保人员说丁前违反了所谓刑法300条，而这所谓的刑法300条是中共惯用的污蔑法轮功学员的条款，已经被大量正义律师指出其违法性。丁前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吴忠市看守所，家属去看守所后不让见人，不给查证。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保加利亚学员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意大利文化之都喜迎法轮功，民众声援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大法传世31周年，整个五月，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了多种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告诉人们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民众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了法轮功，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5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林登斯市的斯塔拉扎古拉举行了第一场活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与来自扬波尔市的学员们一起，在购物中心外设立了信息亭和请愿台，搭起展板，征集签名，呼吁保加利亚总统和政府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5月27日，法轮功学员在山下之城普罗夫迪夫举行了这次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弘法活动。来自普罗夫迪夫、佩什特拉和卡莱科夫茨的学员们参加了此次活动。城市管理部门给学员的位置是一个很好的位置，有很多人流。在这个繁忙的日子里，主要街道上不乏外国游客，包括许多中国人。一些中国游客和参观者仔细阅读了关于法轮大法和中共迫害事实的展板和海报。迪米塔·西托夫是该市的一位著名气功爱好者，他曾多次拜访过普罗夫迪夫的法轮功学员。这次他在展台前停留，想更多了解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听完学员讲解后，他说他想读这本书。据明慧网报道，为了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遭受洪水灾难影响的艾米里亚·罗马涅地区，今年6月4日，来自意大利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博罗尼亚市中心举办弘法、讲述法轮功真相活动，给当地民众带来正的能量。博罗尼亚位于意大利北部，是艾米里亚·罗马涅区首府，这里拥有丰富的历史、艺术、料理、音乐和文化，是意大利最发达、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今年5月中旬，艾米里亚·罗马涅地区遭遇连日暴雨，导致洪水爆发，15人死亡，约2万人被迫临时撤离家园。6月4日，博罗尼亚已恢复了往日景象，商店正常营业，游客们坐着城市观光车观光游览。法轮功学员在博罗尼亚市中心举办的活动中，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5套功法以及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并赠送给他们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样的书签和小莲花。很多人驻足观看，纷纷上前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想了解法轮功。很多人还询问博罗尼亚的练功点信息，以便能学练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37万。
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俗话说，民意反映天意。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首先，中共的理念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 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得服从党，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外，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不够人格就得受罚，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是顺天理的。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认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2004年11月，其书《九评共产党》问世，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此书的广泛传阅，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且，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酷暑寒冬，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尤其是2022年年底，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疫情海啸就地掀起，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与威严同在， 所以不承认天理，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配合他、为他站台的人们，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上天为何灭中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 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您是否也曾经思索过人生的意义何在呢？出生于伊朗的年轻女孩萨娜，就曾为了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因此陷入绝境。有一天，她看着咖啡店里的她，突然觉得她就是答案。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终于找到人生的答案了。
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曾经思索过人生的意义何在呢？出生在伊朗的年轻女孩子萨娜，就曾因为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而陷入绝境。有一天，绝望中的她看到了一位男士，她突然觉得这位男士就是答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萨娜的故事。在我小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想知道谁是创世主，谁创造了人，人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人为什么会有死亡等等疑问。虽然我看到我身边的人不像我这样，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而我并不想跟他们一样。我开始阅读各类宗教书籍，希望可以从中得到解答。但是我观察到，那些宗教的信徒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教义，依然为所欲为，这让我更迷茫了。后来，我再也不相信任何宗教了，因为在我看来，宗教已经沦为了控制人类的工具。为了追求真理，我转而阅读各种诗书，并尝试去研读哲学，但是这些书籍都没有办法回答我心中的疑问。我到处寻找解答，可是我没有找到答案。为了寻找生命存在的深刻意义，我来到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我看不到出路，这让我感到抑郁。当我意识到，就连那些年龄比我大很多的人，他们都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这让我更加感到沮丧和疲惫。我开始想，如果人活着，就只是为了积累物质财富，成立家庭，等到最后死去，那么我宁可跳过这些毫无意义的步骤，直接走向死亡。一天夜里，我被这样的负面思想强烈地控制着，于是我吞了许多安眠药。第二天早上，当父母发现我昏迷不醒时，就急忙把我送到了医院。那时候我才15岁。在医院昏迷的期间，我做了几个梦，可是梦境却是那么的清晰和真实，仿佛我是清醒的，一切都像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样。在梦境里，我看到我躺在床上，房间里的人走来走去，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我。然而，我也没有办法从床上坐起来，因为我精疲力竭。突然，我床下面的地板崩塌了，因此我掉到了下面一层的空间里去。然后地板又崩塌了，我又掉了下去。就这样，地板崩塌，我掉下去，地板又崩塌，我又掉下去，我就这样堕落了无数次。
在我昏迷一周后，当时医生们正带着实习生来查房，当他们来到我床边，主治医生看着我，对实习生们说，这位病人能够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为我能活下来。出院以后，我虽然为自己的自杀行为感到很后悔，可是我却仍然感到空虚和抑郁，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是有很多负面扭曲的想法，所以我总是感到愤怒，甚至没有办法正常吃饭和睡觉。为了逃避现实，我开始抽烟、吸毒和喝酒，这导致我身体频繁地生病，而且一病就是很长时间。同时，我依然会有自杀的念头，而任何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以及家人和朋友都对我无能为力。有一天，我坐在一家咖啡店里，我曾经在这家咖啡店工作过五年，我坐在这家咖啡店里心里想着，其他人似乎都知道怎么样去享受生活，是不是我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为什么我感到愤怒、抑郁，无法享受人生呢？但是，紧接着我又想到，我身边的人在面对生活的起伏时，他们的情绪也很不稳定，显然他们也不是真的能享受人生。想到这儿，我告诉自己，人类的创造也许就真的只是要在各种情绪起伏中走过这样的人生吧。我几乎就要强迫自己接受这样的看法，放弃继续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这时，我四处张望着，想看看咖啡馆里的人，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了一位男士身上，我突然觉得他就是答案。这位先生是咖啡店里的工作人员，以前我还在这儿工作时，我们就是同事。我现在看到的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他面带微笑，平静礼貌，很温柔。我想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悲伤或者情绪化。我甚至还想起，以前只要我在咖啡店里感觉到平静与和谐的时候，我就可以直觉地知道这位先生他人也在店里。真的是这样，只要他在店里工作，那里的环境就会明显地让人感到平静与和谐。我想起来，他曾告诉我，他信仰一种来自于中国的修炼方法，但我不记得是什么了。于是，我主动走去问他，你之前告诉过我的修炼方法叫什么？然后，他告诉我，是法轮大法，并且向我解释了什么是气功修炼。他还告诉我，他们夫妇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十年了。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我有许许多多的疑问。这位先生花了很长时间，把他从法轮大法中所理解到的一一回应给我。他还教了我五套功法，并且送我一本《转法轮》，这是修炼法轮大法最重要的一本书。当我开始阅读《转法轮》时，我因为找到了大法喜极而泣。虽然我因为找到答案而高兴地哭了，但是我的内心却很平静。对我来说，这种平静的感觉很新鲜，也很陌生，从未有过。因为此前的我总是感到愤怒不安，我的脑子里总是有很多负面扭曲的想法。我舍不得放下《转法轮》这本书，所以当天晚上我就一口气看完了。 当我看完书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感受到自己被一股强烈的能量包裹着，从头顶一直流动到脚趾。我不想打断这个美妙的体验，所以我就尽量保持着不动静止的状态。第二天早上，我剧烈的头痛消失了，但是在头痛消失之前，我竟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头痛的毛病。我甚至不知道这种头痛是从我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呢，还是慢慢积累出来的，只是我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了。我只知道那天早上，我第一次听到了鸟儿的歌声，我第一次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我开始如饥似渴地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转法轮》，我舍不得将眼睛从书本上离开，直到我忍不住睡着了。醒来后，我又接着阅读。那段时间，新冠病毒正肆虐全球，我的亲人们都感到慌张和害怕，可是我却处于纯粹的平静当中。我的亲人很快就观察到我的转变，父母说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是的，我的内心世界升华了，我能够去感受和体会身边的环境和事物了。而信仰、道德的话题也开始出现在我家里，我的家人也开始探索真善忍的意义。自从我修炼以后，我戒了烟，也不再吸毒，我的身心健康出现了明显的改善，我的性格和从前判若两人，我从易怒、抑郁变得平静、幸福。我的母亲每次见到人，就会讲我从修炼后出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不再有轻生的念头，我感到很幸福。很多人都在苦苦追寻生命的真谛，我曾经和他们一样痛苦，所以我一直想让更多人去接触大法，体会大法的伟大。当我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以及在中国无法自由地修炼法轮大法，这让我更急迫地想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面对人生的各种际遇，如果您也曾经对生命的存在和意义感到疑惑与不解，或许您可以和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去阅读《转法轮》这本书，可能会带给您不同的启发，或者找到意想不到的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孟子曰，三代之德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由恶罪而强久。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能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不施行仁政。诸侯各国的衰落与兴盛，生存与灭亡，也是同样的道理。天子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天下，诸侯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国土，卿大夫没有仁德就保不住国家的祠堂，世人和百姓没有仁德就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如今厌恶死亡却喜好不仁，就好比厌恶喝醉却勉强喝酒一样。施行仁义，推崇美好的道德，对于个人而言会使自身的修养德性提升，感化周围的人，那么自身的生存环境祥和而美好，推广于更大的环境，整个国家都崇尚仁义道德，那么就会兴盛富强，社会就会安宁富庶。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们从古籍中找出一些事例来印证一下以仁为本利民兴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中的理念。一、晏子对庄公和景公的劝谏。庄公将要讨伐晋国，征询晏子的意见，晏子说，此事不可，您所得到的东西很多，而欲望却还是很多，欲望不断滋长，意气也不断骄纵，所得已多而欲望尤盛的人就会遭遇危险，欲望滋长而意气骄纵的人就会陷入困境。如今君主您任用永历之士，以此进攻身为诸侯盟主的晋国，如果进攻晋国不成功的话，那就是国家的福气，没有德性却有功绩的君主，忧患必定会涉及自身。庄公变了脸色，非常不高兴，于是晏子辞退官职，不再为臣，退隐于乡野，堂下杂草丛生，门外长满荆棘。庄公最终还是任用永历之士，向西进攻晋国，攻取朝歌，到达太行山和孟门，回城时还攻打吕国，通过窃鱼之地的隧道。一年后百姓离散，庄公也被崔杼杀害。崔杼为乱的时候驱逐了齐国公室杼公子。没有听从晏子的劝谏，庄公不注重德性而推崇武力，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功绩，然而这些功绩如同沙丘上建造的房子，经不得考验，一夕崩塌，庄公自己也惨遭杀害。在与庄公类似的事件中，景公听取了晏子的意见，结果又如何呢？景公准备兴兵攻打鲁国，咨询晏子的意见，晏子回答说，此事不可，鲁公崇好仁义而百姓拥戴，崇好仁义的君主国家就能安定，受民拥戴的君主军民就能和谐，国秦治国的遗风犹存，因此不可攻打鲁国，进攻崇好仁义的国家必遭不祥，危害安定祥和的国家定陷困厄。我还听说讨伐他国的君主自身的德性足以使国家安定，政治足以使军民和谐，做到了国家安定军民和谐，然后才可以兴兵征讨暴乱之国。如今君主您嗜好饮酒而行为乖僻，德性不能使国家安定，负脸沉重而号令急切， 政治上不能使军民和谐，德行不能使国家安定，就会有危险。政治不能使军民和谐，就会有动乱。自身上不能避免危险和动乱，却想攻打安定和谐的国家，这是不可以的。您不如整治齐国政治，等待鲁国国君自己治国混乱。到那个时候，鲁国臣民与君主离心，君主怨恨臣下，然后顺势讨伐鲁国，就会仁义深厚而获利众多。仁义深厚，敌人就会很少，获利众多，百姓就会喜欢。景公说，你说得好，最终没有去攻打鲁国。从庄公和景公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仁义道德对于国家的兴盛存亡是多么的重要啊。二，伍举论台美而楚代。楚国的伍举有一段著名的关于章华台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不失美德、推行仁德对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楚灵王费大力营建了华美的章华台，伍举指出章华台不美，因为它浪费如此大的气力，弄得国库虚空，民生凋敝，认为只有体现仁德的事物才是美的。楚灵王营建了章华台，和伍举一同登了上去，说这台真美啊。伍举说，我听说国君把接受天禄当作美，把安定百姓当作快乐，把听从任用有德性的人当作耳聪，把招来远方的人归服当作圣明，没有听说把建筑高大的台观和雕梁画栋当作美，把用钟磬笙箫等演奏的盛大喧哗的音乐当作快乐，没有听说把观赏阔绰的场面、眼看奢侈的摆设、沉溺女色之中当作慕名，把善变音乐的清浊当作耳聪。所谓美，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对大、对小、对远、对近都没有妨害，这才叫美。如果用眼睛看起来是很美，但乱取财用，是库藏虚空，这是刮取民财，使自己富厚而让民众贫困，有什么美呢？做国君的应与民众共处，民众已贫困了，国君怎么能富有呢？何况人的私欲太多，就会使道德仁义减少，不能施行道德仁义，就会使国内的民众忧愁叛离，境外诸侯抗拒为命。天子的尊贵在于他尊公侯为百官之长，让伯子男为师旅之长。他享有美名在于他对远近的人不失美德，使大小诸侯得道安定。若聚敛民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民众忧损失去安乐，就会产生叛离之心，那造成的罪恶就大了，那悦目的美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君主认为这台非常美，营造的合适，楚国大概就危险了。从伍举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兴败存亡的关键是是否施行了仁义道德，背离了这一基点，这个国家怎么能够长治久安呢？三，秦穆公宽仁免农夫死刑，得到善报。对于个人而言，遵行仁义道德会给自己带来善报。春秋时期，秦穆公在岐山有一个牧场，饲养各种名马。有一天，几匹马跑掉了，管理牧场的牧官大为惊恐，因为一旦被大王知道，定遭斩首。牧官四处寻找，结果在山下附近的村庄找到了部分疑似马骨的骨头，心想马一定是被这些农民吃掉了。牧官大为愤怒，把这个村庄的300个农民全部判以死刑，并交给牧公。牧官怕牧公震怒，于是带领这些农民向牧公报告说， 这些农民把王氏牧场里的名马吃掉了，因此才判他们死刑。牧公听了不但不怒，还说这几匹马是精肉质，就赏赐给他们下酒。结果这300个农民被免除了死刑，高兴地回家了。几年后，秦穆公与晋惠公交战，陷入绝境，士兵被敌军包围，眼看快被消灭，秦穆公自己也性命堪忧。这时敌军的一角开始崩裂，一群骑马的士兵冲进来，靠近秦穆公的军队协助战斗。这些人非常勇猛，晋军节节败退，最后只得全部撤走，穆公脱离险境。到达安全地点后，穆公向这些勇敢善战的士兵表达自己的谢意，并问他们是哪里的队伍。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以前吃了大王的名马而被赦免死罪的农民。秦穆公的宽仁，一念之善，最终使自己得救。心怀仁善，善待他人，一定能够得到福报。努力地实践仁义道德，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会得到福报。以人为本，崇尚道德，从个人到社会，祥和美好的环境会形成良性的循环，最后推广到整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会经久不衰，兴盛繁荣。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